那现在我们今天为什么要保留什么脐带血啊、干细胞啊，就是为了以后啊能够再生我们的本体的内脏组织用。其中最重要要再生的组织就是这个肝，因为没有了肝，我们会吃太多的毒的东西。没有肝脏替我们解毒的话啊，我们很快这个命就不见了，你知道吗？所以呢，我们随便乱吃啊，一下子吃凉的，一下子吃炸的，一下油太多，一下子什么什么东西呢？我跟你讲，全身什么东西最苦？它最苦。可是我们曾经有爱过它吗？我们贪的是三寸之舌，我们根本因为肝不痛，肝是全身器官当中两个没有痛觉的器官，它叫你多，可是它的上面没有一条神经，一条神经都没有。那因为没有神经的缘故，于是大脑不晓得它有病变，所以当它已经痛，我们都会以为肝会痛，肝不会痛。肝已经烂坏到或硬化到一种程度，使得它的旁边的胃，最重要是胆，胆很痛的，胆旁边有很丰富的神经组织，当它让胆的负荷过大，它没有办法应付你身体的那个消化酶的分泌呢，或者是你解毒的功能的时候呢，胆就很痛。所以有人说啊，我的肝那个部位很痛，其实不是肝在痛，是胆在痛，或者是胃的上半部在痛。当你痛的时候呢，你的肝差不多已经坏了，不能用，除非你能够及时换肝，否则就是死路一条，就是死路一条。直到现在为止呢，是猪肝不能换的，你就是拿猪来替代它哈，这也是不能用，只能找亲人嘛，或者是我们看以后的干细胞的这一个作用能不能去用啊，能不能去解决这个？然后呢，它有一个管线。啊，它有一个接触到，因为肝所分泌的消化酶会存在胆的那个所在，啊，会存在胆，然后胆有一个胆管会通到胃，所以所有的肝的消化酶或者是酵素以及胆啊的那个胆汁跟消化酶的酵素，通通会进到我们吃的胃里面，然后呢帮助我们去做消化，所以它老实讲只是一个什么，只是一个会记住形状的，它。大小不一定，有人很小，有人很大。尤其有开过胃溃疡手术的人，纵使把它切掉，只剩下三分之一。啊，因为通常溃疡都会在下半部，所以通常切掉的部位都是在这里。啊，然后呢，留下上面一点点地方，就一个口袋而已啦。可是这个口袋会记住形状的，如果你经常用三四碗饭去撑它，它就会变得这么大。可是，如果你经常只是吃半碗饭的人，你的胃就会慢慢记住你只要这么大的量，于是它只会变成二分之一大，它会变的，它会变的。所以呢，到底吃多少饭量才是够的，是无纪律，是无自信的。重要的是营养，因为只要食物带进来的营养能够供给生命的存在所需，它的分量。只是一个饱的感受，那个饱的感受是虚妄的。可是我们现在有很多人是依着什么那个饱的感受，不是去计较，不是去问，原来我们要的只是那么一点点。那有人就说哈，那干脆我们吃药丸就好了。可是问题是，有很多东西是必须要有足够的营养平衡了以后，我们自体的啊，自体的氨基酸才会在胃中透过消化作用。合成非常重要的六种必要的氨基酸，这种东西是不能由外面所摄取来的，这个工作都必须在胃里面完成。所以胃只是一个所在，那个所在并不是要我们每天把它撑得饱饱的，才能够叫做生命的存在的必要，它不是必要的，它不是必要的，没有它，人只靠打针，胃会萎缩到只剩了一点点。乃至于有人把胃通通拿掉哦，有人没有胃的哦，你们知道有人没有胃吗？他就尽管把这个，如果肝胆是正常的，他就把胆管肝啊，肝跟胆管最后的那个管线直接接到什么？直接接到小肠就好了，因为胃的后面会接到这边有个门啊，喷门跟幽门会接进来这个管，然后呢会进来消化，所以真正的吸收作用在哪里？在小肠。大肠只管水分的吸 吸收，只是这样而已，只是这样而已。所以老师讲一句话，如果胃实在是破到不可的话，因为胃会让我们很痛，因为它神经分泌很密，非常密集，所以有些时候医生会把你整朵胃啊通通拿掉的，所以这个也不需要。好，接着我们再来分析。好，以上呢除了心脏是必要的之外，肝脏是必要的之外，肺也不需要那么大朵，你只要一半就够用了，乃至一半的一半，四分之一就够用了，就够用了，只是呼吸就没有办法那么样顺畅而已、啊、不信吗？我们到了癌症末期，水肿里面充满了水啊，生命还是一样存在的，只是呼吸很不畅顺，如此而已，知道吗？继续，身体最长的器官就是这个肠子，加起来不晓得有几倍身体长，我已经不记得了，绕了这么多。那这个部位，粉红色的部位是小肠，小肠的长度最长。那呢，它的这个地方还有个阑尾啊，像墨学在中学的时候，阑尾就切割掉了。可是你看啊，人类已经进化到这么地步了，为什么阑尾还不去掉，还会留一个尾巴在那里？我实在不知道。有人说它根本没有用，我怀疑啦，怀疑。人类是如果可以进化的，那为什么不干脆不见了掉算了，对不对？每一个人生出来之后就还是有个阑尾在这个地方，那有了有它就很麻烦，有它这个死路一条，里面只要塞一颗饭粒就会发炎，是这么脆弱的东西、啊、好，那肠子需不需要这么长啊？其实不需要，其实不需要。有人消化能力太好，从哪里切除？小肠切除，把小肠切到它原来的只剩了三分之一，来抑制小肠吸收的长度，使它一顿饭吃下去不要吸收那么多的养分，变成肥胖的脂肪嘛，对不对？所以呢，减重有许多的方法，一个最极端的方法就是怎么样？切小肠，当然了，挖掉你身上囤积在你皮肉脂肪的那个厚厚的那个东西拿掉，这当然是直接可以让你瘦身的方法啦。可是问题是，如果你的小肠吸收能力还是那么过度旺盛的话，小肠切断恐怕是唯一的方法。为什么？为什么需要切掉小肠？老实讲，不需要切掉小肠的，只要切掉什么？切掉你的口腹之欲就好了。可是问题，我们根本克制不住口腹之欲，还是猛吃啊，还是猛吃，又认为一定要吃那么多量才是够的。好，你不克制口欲，只要牺牲什么？牺牲这个设法嘛。所以只好把它斩短一点嘛，斩到够能够吸收就好了。如果你都靠打葡萄糖的话，老实讲连肠子整条拿掉都没有关系，因为你可以打葡萄糖啊。因为老实讲，所有这些消化都到哪里去？都到肠子壁覆盖的微血管上面去，它透过离子的解离作用，渗透压的关系呢，它就把所有的养分渗透到肠壁的血管里面去。所以老实讲，肠子不是必要的，连大肠小肠都不是必要的，所以我们把它拿掉。我们只要保留什么？保留能够输送足够的养分到心脏去。对不对？然后呢，少部分的肺，少部分的肝，人可以活着，人可以活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人呢、啊、说要死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啊、你内脏已经差不多坏光光了哦，只要心脏还能够继续 pump 打血，对不对？你只要继续从外面补充足够生命所需要的养分，生命还可以烂活着，了解吗？了解吗？所以这么多复杂的内脏几乎拿掉，至于这个空间，只不过是为了让他有个安住，不要随便一阵风他就感冒了，不要随便人家 K 一个石头就把他扎伤了，只是为了要保护他而已。所以呢，包括骨头，包括皮肤，包括脂肪，为什么需要脂肪？脂肪是防震用的，不然你每天如果这样子跳，这个胃就是惨了，这个胃就叫拉这么长，尤其你吃得饱饱的时候，你去跳嘛，他就你有没有看过那个气球啊？气球装一点水啊，然后你这样弹它，就是那个样子。 如果只是那样子没有关系，问题你全身有神经里啊，他那样一动的时候呢，所以有人曾经很瘦的关系，然后呢胃下垂痛得要命。我小时候曾经有一阵子感觉到这种感受，就是去玩那个离心力的游戏，做那个离心力的机器，那个时候我很瘦，我一直从小都很瘦，小时候更瘦，当那个时候我已经有170公分高，可是身体的重量只有46公斤的时候，你知道多瘦吗？很瘦吧，哈，几乎没什么脂肪可言呢、啊。然后呢，我去那个时候永和那边有个什么大同水上乐园吧，是不是啊？是不是叫大同水上乐园？就在那个地方有个离心力的游戏，我就拉在那个东西，然后一直转，转下来之后，我人就瘫在那个地方。为什么我发现我的胃在后面，我很清楚可以感觉到我胃不在前面，在后面，然后整个身体感觉很虚，非常虚的，那整个都内脏都离胃了，都不在它该有的地方，错乱，完全错乱，身体整个的不对劲，整个都不对劲，就是因为你没有脂肪，所以所有这些东西。都只不过是为了让这些离离扣扣的物件，让它保持在那个位置上，不要动，而且不要很容易的被外在破坏到而已。所以，如果纯粹就功能讲究来讲，通通拿掉。老实讲，人只要一颗大脑，对不对？血管、神经，啊，神经老实讲也是不太必要的。神经唯一的必要性是自律神经。交感神经跟副交感神经，只要把这几条神经保留到，它能够从器官的状态回送消息给大脑就可以了。剩下一个会让我们感觉痛，有触觉，管触觉神经通通拿掉，因为对我们来讲，它只会带来我们不舒服而已，懂吗？那也可以都拿掉，所以人体变得很简单，乃至于不需要这一身骨头跟皮肉，不需要，只要拿个塑胶袋。里面的塞一堆泡棉，啊，里面塞一堆泡棉，那把这些离离扣扣的物件哈摆在那个位置上，血管接好。我只要安一个大脑上去，对不对？就可以造一个人，只是长相很丑罢了。可是那所谓的丑，不过就是依我们对人应该长这个样子的成见使然的，懂吗？今天。甚至我只要造一部坦克车外面有七重钢甲帮你保护，好不好？对不对？然后把这些零零扣扣的装在里面，然后呢上面放一个你这个脑袋瓜，把那个脑袋瓜放在上面，那就是你的依止，你的生命的所依就是这个样子。你一样可以思考啊，一样可以分别外在啊，一样可以有情绪，一样可以有想法， OK 吗？老实讲，如果要被你的受想、被你的生命状态之所依啊，不需要是这个样子的。问题是，为什么我坚持一定要这个样子？那是因为我的这个娑婆世界，别人都长这个样子，所以我跟别人一样。那有像金城武那么帅的，为什么不是每个人都定做跟金城武一样的帅呢？可金城武有些时候觉得他太巴下巴太长，也有的时候不太好用。是不是、啊、总是每一个人都有可以嫌弃的东西。好，问题就是说，好，我如果在药师佛面前，在三宝面前，如果供个花或者是拜一个忏，求个愿，说我来生想要长得像金城武一样，长得像刘德华一样，那万一来生美的标准不是像那样子怎么办？我曾经就讲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想到说，搞不好我今天长这个样子是我前身的刘德华的样子，就是前身那个最美的偶像。我曾经大概应当是修行人吧，我大概也拜过药师忏，我大概也应当是供过花，我应当求一个向好庄严。我那个时候大概就求错版本了，蓝图画成这样子，我今天长这个样子，可来了以后发现有比我更美的俊男在那个地方。所以今生如果你要有所求，你有欲不是吗？如果你要有所求，你最好有来生的知识。可是问题你现在知道吗？你能够知道吗？你只能交给什么？交给来生父母的姻缘，不是吗？你最好选一个帅帅的。可是如果你判断那个父母那个帅的标准是你今生的标准，那拜托好不好？还回厌寿， 每一个时代不一样，唐朝是喜欢胖的，对不对？宋朝听说喜欢瘦的。那么如果你从唐朝来到宋朝投胎，你就找个胖胖的人家投胎，生出来之后就恨了，恨了，我前身胖，不是前身瘦瘦的，我唐朝时候瘦瘦的，来到宋朝，投到一个胖胖的家里，变胖了就变得我变丑了。所以你的郁郁不可靠，你知道吗？不可靠呢。你今天说我这一生的色身不可爱，于是你对他有什么嫌弃？可是你把这个色身拿到宋朝，对不对？你本来瘦瘦的，在唐朝很瘦吧？到了宋朝一看，哎呀，原来我是流行的呀，对不对？只是我生错年代罢了。你生错年代，我又何必觉得很自卑呢？对不对？所以为他觉得骄傲，或者为他觉得自卑，那些东西是不是有不必要的情绪呢？是不是一种不必要的情绪呢？这每一件事情都关系到我们的不如理思维，不如理作意。如果你这种非理作意、非理思维太多了，我跟你讲，它影响就是我生命品质的低落。如果你不实在的把这个实相道理真的搞清楚，这不是我曲解的吧？完全是有科学的知识证据，对不对？那么用这样子的解析，它不是要来上解剖课，不是。当然我可以用这个模型当上解剖课，不是不错的。但是我的目的不是要上解剖课，不是吗？我目的还是要告诉我们的用心，我们今天的用心颠倒的太过分了。我们在四个地方大大的颠倒，身、受、心、法。这四处都把我今天的我所一直在没有必要的颠倒见上。你一定要那样子想，你的生命才会存在的很好吗？是这样吗？可是问题是，所有这些依止于这种种身受心法的颠倒见而产生的情绪跟思维，我们都以为自己是客观的、有道理的，我不是空穴来风的，正是如此的，是让我非常愤怒的，或者让我非常喜爱的。所以有人会因此而发狂，对不对？有人会因此上吊自杀，就为了一件实在是一丁点，连一点价值都没有必要的理由。所以昨天吧，看了几乎看了，只要打开电视就看到那个追思晚会。可是我又看到另外一则新闻，听说他自杀上吊自杀前的三天，手机他都是开着的，在待机状态，可是一通来电都没有。我说那么多的好朋友，三天内每一个人都在忙各自的事情，可能那三天内只要有一个他信赖的好朋友打过一通电话给他，很可能可以挽救他生命的意志力。请问我今天生命的存续状态跟那个意志力的维持是怎么样子的浅薄啊？好，浅薄如果对了就算了，问题还不对，太冤枉啊。所以他有个好朋友在致辞的时候讲一句话，你一生演了多少好戏，可是就最后这一出是烂戏。你一生都做对了，就这件事情做错了，你命就休了。如果你死后有知的话，你知道，嚯，原来红斗，因为中阴身是有神通的、啊，你发现原来生命并不需要这样子的存在啊！这样子的依止而升起的种种身受心法的我所的观念，是多么颠倒的事情、啊！而实相是什么？实相是一种绝对的自由，你懂吗？当你能够体会到这一切是无自性的这样的存在，这种生命依止不过就是跟这个娑婆世界、跟这个此时此刻的因缘随顺的前提底下约定成熟，必须长这个样子，所以它只要好看才叫做正常，了解吗？我们今天只是在此时此刻此处的因缘上，为了要随顺这个因缘起见，所以才现这个样子，然后呢把一个所谓的我所的观念跟生命的那个主体性寄托在这一个东西上面。 那么如果你不要依止于这些东西，而你那个清醒明觉的那个觉知性可以体会，如果你今天有这个定的功夫，对不对？你发觉原来我这一个清醒明觉的能力不需要依止这些东西，不需要依止这个东西，它是明明白白的，它是清清楚楚的。如果真实的实相是这样子，你不花时间去搞清楚，你就在这一个错误的相上打转，转了半天又升起了很多困扰你今天生命品质的许多颠倒的想法，又把这个颠倒想法逼你逼到死胡同上去，最后只好死路一条，要不然烂活着，对不对？每天吃一些垃圾食物，让这个生命姑且存续，你觉得对吗？你觉得对得起生命吗？你今天在为这个东西在做种种意志力的行使，你觉得我是客观的吗？你觉得你是依止于一个绝对正确而且完整的知识在做判断的吗？所以不净观如果要朝无漏慧啊、大乘三昧的角度去思维，我的体会是这样，我的体会是这样。所以回过头来，当我一趟不净观一路这样思维下来之后，我发觉我又必须等下课的时候一一就把它安回去，一一把它安回去，我知道它清清楚楚，它就必须在这个地方。如果肺不在这里还是很麻烦，如果肺长在这里怎么办？这条连通鼻子的气管就会太长，对不对？只要这个管道太长，中间只要有任何一个地方病变，你就无法呼吸了。所以我觉得如果有上帝造人也真的是很厉害，要把管呼吸的肺长得尽量的接近这个鼻子，那你说长在这里不是更近一点吗？那个时候你的这个脸就会太大了，对不对？真的，如果脸是要见人的，那这么大的脸，你太容易碰撞了嘛，对不对？太容易碰撞了嘛，对不对？所以你会发觉，人还非得要长这样子，器官要摆在那个位置才可以，才是一个最佳的设计。你不禁会去赞叹，哎呀，真的设计的很精妙，你知道吗？这是要去赞叹他的精妙处，但是不要去赞赏这个背后有个上帝。老实讲，根本不是上帝的问题，而是这个彼此之间的关带作用。彼此之间就是互相这样的关带的，所以他必须长在那个位置上。不是有人画个蓝图去设计，然后照这个蓝图去施工，不是这样来的。所有的器官要长在那里。我举一个例子，各位一定容易明白。你看一个河流里面呢有很多个石头啊，杵在那个地方，那石头有大的有小的。好，那个大的它就慢慢怎么样呢？在水流的冲击处啊，水流冲击处它是会光滑的，对不对？很光滑。那么在背的水流的地方呢，就会怎么样？就会开始有青苔，了解吗？好，那么如果小颗的石头它不容易长青苔，为什么？它会随着水流一直不断的滚动，所以我们讲呢 running stone never moves， 就是滚动的石头不生苔，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你说石头上生不生苔，什么地方是平滑的，什么地方是锐角的，是上帝设计的吗？是吗？是有个上帝在那边拿那个雕刻刀在那边雕塑吗？或者决定他应当在这里应当不在这里吗？老实讲一句话，佛陀的真知灼见，他看到一个事实，所有这些东西不是上帝所创造的，不是有个蓝图施设的，不是，是透过彼此这些里里口口的物件自己去瞧出来。因为我有这个需要，彼此关带性上的需要，于是在那里就会慢慢发生那个东西。当它发生的东西之后，这个现象才会现。老实讲，这不是谁在先谁在后的问题。你是怎么样子的组合，就出现怎么样子的生命状况，你就会问说，为什么它要那个样子？ 可是问题是他如果变一种组合方式，他就出现另外一种生命形态。你又要问他为什么是那个样子，就像我们今天问一个很愚蠢的问题一样，为什么头发是黑色的？头发没有必要是黑色的啊。我们虽然本来生起来是生来头发本来应该是黑色的，可是老了以后，东方人头发都变白，西方人不管是 golden hair 黄金的头发，对不对？老了一样变什么？一样变白。你不觉得这很奇怪吗？你不觉得法性处处子规，对不对？是这样子的奇怪的。然后呢，你要活得再久一点，不管西方人也好，东方人也好，都会变成怎么样？变黄，变金色的黄色，很奇怪啊，都变得类似啊。老实讲，那不是什么，我们今天会变得是黑啦、棕色啦、黄色啦，懂懂？那是基因的显性作用，对不对？当维持这个显色的那个作用没有了，没有了，因缘已经没办法支持这个显色的存在状态，它就掀起什么？这个物质原本的存在，以及我们今天色身光影等等的感受认知，以及借的名言说那个是白，那个是黄，种种的名言的施设差别相而已。所以呢，佛陀看到所有生命境界的这种分别，老实讲就是我们维持整一套理论。有人说它是理论，其实根本不是理论，是我今天善观缘起，善观生命境界，善观我今天一切的分别，还有情绪，还有思维的内容。我今天深刻的去在止观当中去观察所有这个东西的存在，它是怎么样一个存在。于是唯识家就利用这么多的文字去描述。因为我们今天如果不学佛或者不学唯识，我们今天止观也没有力量。好，纵使去修某一种传承，你只是观呼吸，你就把呼吸当作是真的有的。有一些传承还告诉你要观呼吸如白烟，有进有出，你就是你每天在那边看白烟进进出出，你就越观越觉得有我所，我在呼吸啊，对不对？可是不净观好在什么地方？不净观跟安般念，为什么它可以构成共无漏禅里面的所缘？为什么？因为不净观就默学这样一解析，请问是不是道向无漏慧啊？是不是朝向十二因缘的互相关带引申的关系？是不是告诉你在十二缘起的互相引发的过程当中，中间其实那个以为的我所都是虚妄有的？是不是在跟你讲一个苦集灭道里面的道理？是不是在分别每一个真谛，就是苦真谛、灭真谛等等里面的十六形象的观察方式？是不是？是的，同样依一个所缘境。如果我们今天最精论的学习是够分量的、恳切的、用心的，对不对？用心的，你也懂得能够这样去正观、正思维，你就会得到这样的体会。而这个体会，你会发现原来我平常日常作息当中，对人对事对物当中，我用来拿捏我做什么不做什么的那个判断标准是大有问题的，是大有问题的，会造成我生命苦乐受的是这些有问题的之见。我们的生命并不是一直在这种东西上面，是一直在那些不正确的之见上面。可是我们没有一点判断力，知道而且有能力去察觉那个之见是不正确的。每一个人都以为说本来就是这样啊，对不对？哪一个人不是把自己的之见当作是绝对正确的，对不对？别人跟我意见不一样，就一定是他错，不是我错嘛。所以这些生命现象，老实讲不是要你去上个解剖课，是要让你上一堂非常深刻的深受心法。四种颠倒，一指这四种颠倒产生出我见跟我慢，有我见我慢，又出现了很多情绪上、思维上的贪嗔痴的种种烦恼，就是这件事情。光用这个模型就可以说这个道理，把这个模型拿开，你今天就去思维你自己这个内身，也是这个结果，不是吗？ 而且这个身体是不是随着你到哪里它就跟着你的，是一个最方便跟安般念一样最方便的直观的所缘境。如果你善观内身的话，你处处就可以压下什么，压下马上会冲口而出的我见我慢，马上从心里面会逼脑而出的贪嗔痴。你应该看得见所有这些东西都是这样子的错误依止而出现的反应。除此之外，可分别的我所自体在哪里？不是在那边空思幻想，哎呀，我在内呢，在外呢，在两中间，你当然可以这样想，是可以这样想，这个是非常简易的方法。简易的方法通常是对上根人，可是问题是上根人这种抽象的方法，他纵使有这种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两中间的智慧，请问他今天我对镜一个巧克力在那里，一碗饭，我拿了碗一个钵去盛饭的时候，这一碗饭到底要盛多少的时候，他会不会起观？我认为修为师的人会这样观，我这一瓢饭钵进去钵里面要钵多少才是够用，要吃多少才是够的，我要是吃饱对不对，还是要吃够，还是要吃营养，或者什么都不是，而是依着五官堂的那个五官， 我有什么功德受这一波饭，这波饭虽然是我赚钱辛辛苦苦赚钱然后拿了100块就去买来的对不对，可是我又有什么功德去赚到那100块买这个东西呢？我纵使有100块，我又有什么福报可以买到嘟嘟啊火火啊假料就送的一个便当呢？你会不会这样思维呢？如果你只是一个抽象的我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两中间的这个抽象的理的思维，跟在事项上能够起我有没有功德受这一波饭的思维，这波饭的思维，五官堂的这个五官的这个思维，乃至于从五官去看饮食要质量，由饮食质量发生，哦，原来我的贪嗔痴的烦恼都是由这里的依止而引申出来的。所以事情一样做，饭最后你还是会吃，对不对？可是你不会只是在法堂上听听一些道理，然后呢回家就一支香做做，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两中间，一分钟就结束。老实讲，空观其实不是这样观的啦。啊，哪一天我如果不是讲瑜伽师地论，我讲空观的话，空观也不是这样想的呀。可是有人就是这样想，想完一分钟就起坐了，这个道理我很理解，我开悟了，骗笑哎，懂这个道理就叫开悟啊。那我现在就成佛了，所有这些道理我讲的比谁都还透啊，那我不是佛是什么，是吧？是问题我不是啊，我明明知道我的生活里面还是有贪嗔痴的啊，我很清楚看得到的，所以我纵使这个道理能理解了，我在一般的行事中，我对人对事对物是不是还是一样在应对中间要善思维，要善用其心，不是吗？我的心是什么？是我被一般人称为的染污的六意识，怎么样正确的转变我六意识带给我的观念跟思维还有情绪，这是整个修行的关键。而所有这些关键纯粹去想理的时候一点问题都没有，你只要想通了就没有问题，可是问题那个理拿来做事的时候处处就出现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修行是必要的，修行一定是从理入从相要做出来，如果在相是不能做得出来的，我跟你讲都是假把式，都是假把式。可是这样还没有完，你从相出来以后又不能执着这个修行的相，还每次啊跟人家一讲话就要播这个，你播的人不吓死吗？播这个只是要播掉你所有这些错误深受心法的四种颠倒依止在这些里里口口的东西而已，他只要拨掉这些错误的颠倒键，当你这个颠倒键已经变成一个具身的正念的时候，你还需要有这个样子吗？你还需要这样子依这个所缘去修吗？你还需要故意把每一个人看得这么丑吗？不需要了。所以在中阿含里面有一部经啊，那个 有一个王子，他就问人家说，你看那个婆罗门，说那些外道被佛弟子称为的婆罗门，他们都修苦恨的啊。然后呢，佛陀就经常说，这些修苦恨的婆罗门，经常那些都是外道思想，其实不能得到究竟解脱的。为什么？因为他们在皇宫出出入入托钵的时候呢，那个身与意的习气啊是非常粗的，非常粗的，在那个经上记载是这样的。可是他那个王子就问那个师尊说，是什么道理？我看你的弟子常行乐行，就是还跟一般人一样，还是会吃喝唱跳啊，该说什么啦，进退都是很正常的。他说，为什么你的弟子还是一般的行住坐卧，跟一般人没有两样？可是为什么他的威仪就是那么庄严？为什么从他的脸上看不出，以及我跟他应对的过程当中感受不到他一点烦恼的习气的现行？他说，佛陀你是怎么教的？你是怎么教的？佛陀就讲了，他说，苦行只是利用外在的行为来约束身心，不要造作。可是那都是在深山里面远离沉静修的。可是他教他的弟子要在哪里修？要在一切日常作息过程当中，对境要起具生念。四念处在阿含经当中被称为叫做方便禅师，是你一切时一切处随时作意的。所以乃至于在那个南传呢，他们有一派的传承认为不需要修身的禅定，乃至于根本不需要去什么观呼吸那些有的没有的那些离离扣扣的前行，根本不需要，直接去修学什么身受心法的理观，也有一派是这样认为的。他说定前行就好了，尤其呢你修观的深入的时候呢，定也会发出来。那这一派人呢，经上也有经证，是在杂含里面的虚身经啊，有一部叫虚身经啊，必须的虚，很深的深。那部经当中呢，佛陀正式的讲有一种阿罗汉叫做会解脱阿罗汉，他可以透过很深刻智慧四念处的观察，在道理上能够深刻的确认，而发出等于未到地定的心地境界。然后呢，他可以成就解脱欲贪，究竟离欲，成就阿罗汉。这种阿罗汉叫做会解脱阿罗汉。那么乃至于呢，什么应顺导师啊，有一派的大乘人就说，这种会解脱阿罗汉就是属于大乘三昧跟大乘思想的前身。可是默许我认为不同意，我认为不同意，我认为这样子的心地状态还是浅的，是可以解脱欲贪不错，可是是浅的。为什么是浅的？你看那部经那个虚身那个人本来是在外道的集团，那么外道因为都是一些婆罗门嘛，那他想要去了解去偷盗这个世尊的法，那可是他们婆罗门自己亲自去，因为他们很有名，就不敢直接去佛陀的门下去听法，因为怕人家一看到他们去就知道，哦，你们是来盗法的，所以他们不敢去。于是呢，找一个他们的弟子还没有出家的，还是在家人的一个叫虚身的人，就去那边听法。可是虚身呢，就那边听法之后产生很多的疑问。他说：“我在这边所听的，跟在我婆罗门那个地方所听到的，怎么会不一样？怎么会不一样？”于是他就请问当时那边已经证阿罗汉的几个学长。然后呢，他还是产生很多疑问，于是他就直接去问世尊。于是，在世尊门下开法眼睛，开悟，不回去婆罗门了。不回去外道那个地方去了。所以那个经的因缘是佛陀以及当时那些大罗汉为了要告诉外道修行的错误。外道修行说，因为外道当时的印度外道两个外道多修行的依止，第一个要求深的定啊，要求很深的定，第二个要求苦行。佛陀认为说，你真的要得到离欲阿罗汉的地步，解脱的地步，是不需要一定要这样子的，真正的关键是在无我缘起的智慧的观察，是这个东西。所以呢，他特别为他强调会解脱阿罗汉的这个可能性。可是在别的经当中呢，佛还是处处赞叹什么？赞叹具解脱阿罗汉。中阿含当中呢，处处赞叹什么？正四禅之后的殊胜境界。 还是这样赞叹的。所以呢，一样是阿罗汉，在经论当中有七个等地不同啊，各个都有它的差别因缘。各位，我们要看这样的东西。所以同样的道理，回到我们这边来，妙老一直很强调，不是定外修观，要在定心中发慧。以后我们慢慢会学到，我从这一品开始就跟各位讲，这里如果是在二乘道的话，他们都只是拿来调伏五盖，对不对？尤其拿来调伏什么贪欲盖而已啊，只是什么，只是拿大石压草这样子压住而已，乃至于呢升起什么，升起对这个人的这个色身的厌患感而已。可是事实上那么浅吗？那么浅吗？如果是只是这么浅的话，佛陀不会教到这甘露门。甘露门是正涅槃的啊，甘露的意思就是涅槃的同义字，是不生不死啊，不死药味之甘露啊。只是压服贪欲，碰到境界还是会起嘛，还是会起这个贪的想嘛。人久了，你还是会喵喵去动一下嘛，对不对？表示你的心那个欲的种子是没有真正断的嘛，对不对？可是问题在技术上，我们要深刻去思维，怎么样才能够真正永断，不是吗？二乘人有没有真的永断？纵使断了种子，没有断习气，这是大乘的说法，他们不同意。可是事实上，你看到他们就是那个样子，怪性的那个习气，他们不以为苦，不以为那个样子是怎么样，因为他们觉得，反正在他们那个环境升起的环境，那样子没有问题。可是问题是，只要南传的比丘一到了咱们台湾来，处处行不通。第一个，出门就要拿钱买票，对不对？你说你不生活煮一顿饭，你别那住家，尤其你又住在深山上，你以为我们台湾的深山随处可以摘果子的呀？所以佛法是因缘法，是借着你所常住的所在，那个时候你的生命以及你的修行所依止的因缘事，在因缘事上，你要深刻的去证十二缘起的道理啊！由十二缘起了解无我无我所，流转都是一个假象，由此在更深刻的体会到苦集灭道四种道理里面的十六种形象，不是去讲究要怎么样的因缘才可以开悟，这是大乘跟二乘不一样的地方。今天佛法从印度那一个小地方，好，如果说那个就是在恒河流域的犍陀罗那个地方，如果佛根本的法是在那里讲的 OK， 可是那个法一直不断的传到罗马帝国，传到波斯，传到文化以及外缘因缘都不一样的所在，那请问我没有那样东西怎么样起观？怎么样起观？你说我一个坛城就一定要用只有印度才有的香油才算是庄严，问你我在这个地方没有那个油怎么办？我去年去参加一个瑜伽课程，那个瑜伽的老师啊，那个 Cherry 就规定我们一样喝皮麻油，可是问题台湾的超级市场找半天找不到皮麻油，所以只好托什么，托人家从印度进口。可是目的只要什么？目的只是要让你拉肚子而已，要拉肚子还不简单，一定要喝皮麻油才能拉肚子吗？台湾有太多东西可以让你吃的拉肚子，你只要去请问青草师就好了，就得吃草油啊，加的水劳绕咖喱上吐下泻随便你，绕的肠子给它干干净净，绝对不成问题，而且绝对比喝皮麻油来得干净。说我们要问的不是形式主义，而是目的是什么。当佛法在传播的过程当中，因着那个目的，因着那个目的，而那个目的不是对因缘有见责的，你不是说一定要那样子的因缘相我才能够修啊，开悟还要这样子麻烦哦。你要开悟，你要成道，你要悟师圣地，难道有一些东西是不能开悟的啊？有些东西才可以开悟的吧？有这种东西吗？如果四圣地是真理的话，它应当在每一件事情上都可以开悟，不是吗？所以决定大乘是佛说，我用这样的方法来思维，不净观 我是这样受用，我是这样思维。给各位做个心得报告。所以希望各位啊，其实不需要去获得太多的知识，修行只是自心，心依止这个身，身心的交汇会有受，它会升起很多抽象的法的概念，最起码就这四件事。把这四件事上你自己的依止升起的知见有哪些，维系初显的观察清楚，看看今天会让你升起烦恼的是什么？是什么？是这些可以怪罪的实体吗？今天纵使这一个色身让你很难过，生病快死了，对不对？我也会跟观世音菩萨说谢谢你，对不对？你让我重业轻报，死了算是简单的，对不对？死了我色身就解放了，对不对？我的这个明白之心我就可以释放出来了，所以我感谢这个重罪轻报，金刚经是这样说的。何况人家只是骂骂你，对不对？也没有要你死，纵使要你死一刀就把你砍断了，你也很感谢他，对不对？没有折磨我，万一他折磨我怎么办？谢谢你让我有这么醒觉的能力，长时间的被你折磨，有这么多对苦地极地的深刻体会，是这样。修行就是透过这个意志力的训练来改变你身口的造作，身跟语的造作，等你身与意都能够跟圣道的道理相应为止，而且不委屈不勉强，不委屈不勉强，那种修养自然就散发出来了，自然就散发出来的，一定可以在相上看得见的，不是看不见的。不是说哎呀我有智慧啊，我智慧开悟在这个里面，外面相哎呀酒肉穿肠过，没事，没事。问题，我们所在这个环境就是吃素的环境嘛？这么方便吃素的环境，你为什么不跟着吃素呢？你顶了个光头，穿了个袈裟，去市场说我要买10斤猪肝，我看你没有修不进关呢。我很小的时候，我去野柳啊，在沙滩上，哎呀，抓到一个乌参呢，活的呢，活的乌参。然后他在我的手掌上爬过了以后，我从此以后嘿，看到那个乌参不敢吃了，不敢吃了，慢慢的一样一样东西，当我发现他原来活生生是那个样子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生命原来是那样庄严的。可是今天透过我们人的摆弄，就变成我们的怎么样，三寸舌所享用的东西，可是出来却是粪便，你情何以堪呢？情何以堪呢？你把所有这些上穷天际下黄泉，所有这因缘事你串一串嘛，你串一串嘛，哪有一件事情不在十二缘起的道理里面去串起来的？里面所显发的道理，哪一件事情不是四圣第十六形象的道理？有哪一个不是？你告诉我，随念一法无处不是，随念一法无处不是，处处都是开悟的因缘。如果你要会观的话就是这样。所以呢只剩 十分钟不到，我还是要解说一下后面这五个不净所对峙的东西。所以依止于不净观，透过朽坏的一内一外的两种不净，这当然是正取向的所在地。那么为什么叫朽坏？请在朽坏的上面呢写无常，其实它就是观苦地里面的第一个无常。好，我们以后会去看无常观呢，有很多哈，有很多，最起码有五种观察方式啊，你会看到它是变异相，对不对啊？等等等等，无常变异。那你在这个地方如果有一点点的执着常相的心驻着于它，它就会令你生苦，所以无常会生苦。有苦故呢，你知道是空理，空就是那个法，那个你的执着性，你要它维持那个状态是没有自信存在的。你更可以知道我对他是没有主宰能力的，于是你可以体证无我。你只要能够了知无常苦空无我，就可以通达苦地，通达苦地。而苦地会让真的让你受苦，是因为极地的积聚相，你执着为有，又在里面的引申种种的烦恼，随烦恼， 所以才会火上添柴，对不对？火上加油，一直不断的加加加，加到后来无以复加，最后只好上吊自杀，逼到让自己实在是没有办法逃脱。你被自己逼到这个角落，你觉得不无聊吗？你的意志就是这么脆弱的颠倒，这么颠倒，生命可以活得非常的积极而且精彩。你这个实相你看不见，你就这样子无常了，死了，可能下三恶道了，可能再来为人了，你再糊涂一生，你不觉得很可惜吗？如果此生不能够利用我这个狭满人生，真的能够开悟这个道理，对不对？种得很深的金刚菩提种子，一直这样的种子能够悟到一点点程度，对不对？依着这个悟处所栽培的善根往生你所希求的净土，不是很庄严吗？不是很庄严吗？而这样的证件会让你临终那一念是一定清净的。今天妙老在讲尊道品三点钟演的时候，他讲到一件事情，他说对了， 你也一心念佛，也念到一心不乱，然后呢你临终的正念也现前，阿弥陀佛也来接了。可是正在此时，如果你太太说哎呀你不能走啊，你就走了要我怎么办，你心一动，阿弥陀佛就不见了。所以不是持名能不能往生的问题，是你今天有没有比持名念佛往生之外还会困扰你，对不对？对于这个娑婆世界的种种虚妄分别还有留恋不舍的可能性，有没有？有没有？这是真实要去对治的啊。那其实你真实的念佛也可以对治这些东西，可是问题你也不听经，你也不闻法，所有这些道理方法你一点都不熟悉，你只是会怎么样？因身念佛，那看金刚经就不符合了，不能以因身求我啊，不能以相来见如来啊，那怎么办呢？那持名念佛这个方法到底是佛说的还是不是佛说的呢？是确定可以往生还是不能往生的东西呢？我跟你讲，都是因为我们没有学习啦，不能够怪祖师大德留这个方法对不对的问题而已啊。乃至于那天我有讲到说，有位比丘你跟我讲这个妙老不同意偶一大师的，我当时表示说我不相信，对不对？我今天听到他直接讲到这个弥陀要解当中偶一大师的意见，可是我对的弥陀要解很熟的呀，我替妙老把他没有讲完的话讲完。弥陀要解造成人家认为只要持名必得往生的这个误会，是人家的断章取义。各位如果熟悉偶一大师注解的人都知道，偶一大师每一本注解本都是依照藏通别圆入圆说法，入原教的义去说法的，所以那一定会把义贴近到第一地，贴近到上根，贴近到无漏无分别会现前的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持名跟实相是不二的。那么妙老就 不同意说要把它讲得那么深，讲得那么高，他说阿弥陀佛讲到持名往生这件事情是确定的，那么用它来对照观经，只有下品的三声有讲到持名，上品跟中品有六声是没有提到持名的，都谈到要听经闻法，对不对？都谈到要行六度发菩提心这些事情。下品三声是什么人啊？十恶不赦啊，无间业那种人啊，再生的时候一点都不修的啊。所以呢还保留这种人有得度的机会，如果他能够以自诚心念佛的话必得往生，因为那个时候他已经恳切到无以复加了，确实有那个力量。由此更可以反证，光只是持名的力量是不是跟实相念佛是一样的，对不对？一样往生呢、啊、一样往生呢、啊、虽然下品下生可能还要做胞胎很久，在边地待很久待很久才能够入道、入道那个凡圣同居土，然后呢还要在里面待了很久很久的时间才能够见佛闻法。可是问题是闻法这件事情不管你今天在边地还是住在里面做胞胎都一样听闻佛法的，为什么种种障碍留难于人，可是听闻佛法这件事情在阿弥陀经在观经永远还是开大方便的呢？里面告诉我们什么道理？道理方法不听经闻法是不行的嘛，我们不是天生就会的，就是前生我学过这个法，我今生记得什么嘛， 没有缘让它起来，继续熏，它不成就就是不成就嘛。要成就，你那一生已经去了嘛，对不对？为什么留到你现在来呢？你现在来不是继续来轮回的，要不然就是再来人嘛。问题你掂掂斤两，我们是哪一种人？很明白知道嘛，很明白可以知道的嘛。所以我还是替妙老板没有讲完的讲完。所以现在很多人都随便拿了什么《金刚经》的一句话说啊，我们依事俱济，能够受持就可以开悟哈，是不错。问题是你不要断章取义，先把前后文看一下好不好？先把整个前后文完整的受持遍一遍好不好？我们说的总持，总持意思是说你全文的法义精通了，最后消归到依事俱济，对不对？总持他的全班法义，你不能对法义有所拣择的啊，用你的思维心随便分别一下啊，就以为这样就够了。现在很多人学佛就是这样，所以我为什么不太赞成打电脑去把佛经当作是个查字典的工具？为什么？因为这样子能够查到一段。我觉得经典还是怎么读好，就是像这样玩味，真正的受持专精思维，一次又一次的读，一次又一次的读，只有这个方法是上上之策，边修边止观相应，边在六度四识上去真实实践，去获得境界的体会，考试对不对？让你的觉受，让你的道心增上，又回来找问题，找解答，解除疑惑之后，又在止观当中更能够相应，止增上，观也增上，又到六度四识，又一直不断的增上，教理行果处处增上，这才是上上之策啊！这是墨学的一点抉择了。好，好像不多哈，不过还是看完。所以由此可以知道，你看啊，这一内一外的种种学会不尽，这一切东西都是我们贪婪的所缘嘛。可是所有这些所缘都是造成我不平等受的苦恼不尽的来源，不是吗？这是第二个不尽嘛。第三个不尽是下列不尽。你看所有这些东西，你看最下列的无非是连设法都没有办法真实受用哦，都还是在设法的真实字体之外的那个预想上面，都只是自己的一个预想的那种妄想性的满足，欲就是一种妄想，非真实性的满足。我们都满足在哪里？满足在追求的那个希望心，以及拥有的那个时候的那个贪着心上。我们是在享受自己的觉受，而不是真正在享受那个设法本身。那个设法本身用过就用过了，只是一刹那而已，只是一刹那而已。所有一些外设的受用或者内设的受用，都只是一刹那而已。纵使那一刹那是实有的，过了以后无常变坏，还不打紧。真正让我们心久住在向上的，其实只是欲，欲根本是虚妄分别法，这才是颠倒的问题。而我们今天就甘愿活在欲界当中，这是下列的。好，欲界为什么不可爱？如果你只是以为，哎呀，我的法界就只有欲界，那你还不知道不可爱。一比到色界跟无色界的天人，乃至于比到初三界的正涅槃的圣人，那更是显出他的观待不尽，对不对？观待不尽就是相对的不比较上的不尽。更可恶的是，我在里面呢继续添柴加火，引申不断的烦恼。此生烦恼不尽就算了，烦恼还是在阿赖耶的熏种子，等到我来生，他又继续预言又成型。最讨厌就是这样。问题是，烦恼纵使短暂可以解决，我又继续熏新的。好，染着生事，造作了一些事情之后，以为短暂的拥有又很快的变坏，这叫做速坏不尽，无常无恒，不可保性，变坏法性，如是名为速坏不尽。其实是这后面五个才是重要的，依止于前面的一内一外，比方说这就是我，那就是他嘛。就在自他的分别见上去看我所有，他所有，所有这些东西都不过就是我的虚妄分别。好，这虚妄分别我见不到的情况底下，就生出后面这五种不净。这五种不净就是我深受心法的四种颠倒见，对不对？所以依着墨学刚才所讲的说明的种种的道理，你们不妨朝大乘三昧的思维的理上啊去回归，去回归。 光只是一个不净观，够你离三界了，是这样的体会啊。各位不妨这样想想吧。好，今天呢时间也到了。